马加伯下第三章，没收圣殿财宝的企图。敖尼亚做大司祭的时候，因他的虔敬和极恶的心，使得圣城安享太平，人人谨守律法，各国君王都尊敬圣所，奉献珍贵礼品，增添圣所的荣耀。连亚西亚王泽卢科也拿出私人收入支付圣所祭祀的花费。但是有个叫西孟的人，是比尔家族的司祭，也是圣殿的管理员，因为管辖市场的事和大司祭发生了冲突，但是他无法胜过敖尼亚，于是便跑到塔尔索人阿波罗尼那里，当时他是切利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总督。西孟告诉他耶路撒冷宝库的财宝富不可言，其中一大笔钱与祭祀的费用毫无关系，因此可轻易收归王有。阿波罗尼觐见国王，告诉他所得知的财富，于是国王派掌管王物的赫略多洛奉命去没收这钱财。赫略多洛马上启程，佯装寻访切类叙利亚和腓尼基，而实际上是去执行国王的命令。他到达耶路撒冷，受到全城和大司祭的欢迎。他告诉大司祭所得到的消息，又说明了来意，并且询问这消息是否属实。大司祭表明，一些款子是寡妇和孤儿寄存的，另一些是权高位重的托比亚的后裔伊尔卡洛所存的，一共只有400塔冷通的银子和200塔冷通的金子。最后，昂尼亚指出，欺骗那些信赖圣所和相信圣所有不可侵犯的尊严，并受到举世尊崇的人是万万不可的。但是，赫略多洛为了履行王命，坚持所有的财宝必须交给国王。于是，赫略多洛在指定的日子前去清查账目，全城的人倍感哀痛。司祭们穿着圣袍，站在祭坛前，向上天呼喊，请求立存款法和保护储户。人们看到大司祭的面容，都感到哀痛。因为他的表情和苍白的面色显示了他心中的痛苦，一种恐惧压制着他，使他从头到脚颤抖不已。大家看了都明白他心中的忧伤，人们成群结队从家里涌出，共同祈祷，因为圣所即将受到玷污。妇女们以苦带束胸，蜂拥到街上，平日足不出户的少女也跑到门口，有的爬上墙头，有的从窗子向外观看。所有的人都向天空举手，一起祈祷。看到大司祭心焦如焚和群众屈身跪地的景象，实在令人动容。当人们祈求全能的天主保护圣殿财宝和储户的安全之时，赫略多洛开始执行他所决定的事。他和贴身侍卫走进宝库时，众神和全能的上主忽然大显异象，使所有妄自大胆的侍卫在天主的威势之前惊慌失措，丧失了勇气。在他们眼前出现一匹配备华美的骏马，上面乘坐一位威严可怕的骑士。骏马猛烈地冲向赫略多洛，用前蹄击打他。骑士身穿黄金铠甲，同时有两位健壮俊美、装束极为华美的少年站在赫略多洛两旁，不断地鞭打他，一下接一下。赫略多洛倒地不省人事，他的部下扶起他来，放在床架上。他被人抬走，变得软弱无能。虽然片刻之前他还威风凛凛，带着随从 和侍卫昂然来到宝库，现在却因天主的干预变得哑口失声，无力救助自己。这时候犹太人注谢上主荣耀了他的圣所，刚才还笼罩在恐怖惊慌之中的圣殿，现在则充满了欢乐的气氛，因为天主显现了异能。赫列多洛的随从恳求敖伊雅呼求至高者，赐给这奄奄待毙的人活命的恩典。大司祭深恐国王会怀疑这是犹太人的毒计，就作祭献以救他的性命。当司祭正在奉献赎罪祭的时候，那两位身穿华服的少年又出现在赫列多洛面前，对他说：你要感谢大司祭敖尼雅，借着他的求助，上主赐你活命，你已遭上天的鞭笞，要向所有的人宣扬天主的大能。他们说完就不见了。赫列多洛向上主奉献祭品，向保全他性命的上主许下宏愿之后，便向敖尼雅告辞，带领他的部属回到国王那里。他在那里向所有的人作证，他亲眼看到了至高天主的作为。国王问赫列多洛：下次派遣谁去耶路撒冷比较适宜呢？赫列多洛回答他：如果你有敌人或叛国之徒，可以派他到那里去，即使他能逃生，也会饱受鞭笞，然后回来见你。因为那地方的确有一种神能，他住在天上，看守那地方，并且保护那里。凡是想玷污那地方的人，都会遭到击打而致死。这是赫列多洛的故事，以及圣库受保卫的经过。